好，各位师兄，晚上好。我们每周二的入龙清心探玄的学习时间又到了。今天我们还是继续上节课，用郭老师的把这个整个楞伽经里边关于涅槃的这个内容，单独挑选出来，总归纳了一下。然后我们这章今天继续学习这个30门涅槃差别。那郭老师请上麦吧。
好的，师兄们，如果有修心问题，也可以随时的问。有没有？哦，对了，袁师兄啊，那个齐老师好像这一次在周末的问答里面说，就是跟版主说要收集问题啊什么的，你注意了没有？
我有听到，我有听到。其实偶尔我们也会发一些之前群里问过的问题，但是有的时候一学习，或者是问题少，其实现在群里问题也不是很多，因为再一个，你像你的微信群里边，基本上当场就能解决了，他就不用攒到周六再问齐老师了。就个别师兄有些他不放心的，我们可以再给他问一下。我这个以后我们留心一下吧，反正老师说了，我们就留心一下。就是平常，包括我们在场的师兄啊，大家平常修行上的问题，大家都可以攒到周六拿出来，不一定就是只是我们版主做这个工作啊。我们所有参加周六答疑的师兄，平常都可以注意一下，然后到周六的时候把平常群里的问题再给呈现给老师，然后看看老师怎么给师兄们解答。大家都留留心啊。
我们从这个第13门的大波涅槃，从这一门开始讲完了大波涅槃。30门除了讲大波涅槃之外，还讲了就是如来两种神力。如来两种神力说完了以后呢，就是我们就想着，既然30门是大波涅槃，我们从这个第十三门的大波涅槃又引申到了第30门。第三十门是涅槃差别，以及第34门入灭现证，我们就把这2个关，我认为跟涅槃比较提的比较多的这2门啊，都把它串一串学，串一串学。到时候我们学13门，然后我们再回到13门，然后再从13门往14门下面接着学。到时候我们30门可以再学一遍，就是大家可以加深印象。我们说到了这个涅槃差别，就是涅槃差别这一门，就是那个佛，外那个大会是这么问的：佛啊，就是你说了这个涅槃，但是外道也有涅槃，那么你说的这个涅槃跟外道的涅槃有什么不同？然后就是佛就说了，就是外道，哎呀，外道的他那个涅槃都有哪些啊？什么情况啊？这一一的再列举，还是不行。稍等啊。换成同义词儿就那个容易了。这个地方啊，就是上一次说到了，或见自性所起孔雀文采种种杂宝及利次等性，这个艾塔就是说一个是性别的性等性，见已作涅槃想，就是他们看到这一切事物啊，就是说都很神奇，然后就认为这个自然之道能够认识到这一切都是自然，这就是涅槃，这就是涅槃，就是它就是涅槃，它是什么意思呢？涅槃就是涅槃想就是认为是正道，就是正果。他认为，如果你就是归结到这一切呢，都是鬼斧贴神工，你的就是价值观呢是这么认为的，那你就是他们认为中的正果了。还有的就是觉25真实，25真实说的就是25谛。25谛是印度当时很有名的一种外道，25谛也叫数论。也叫数论外道，数论外道就是这个外道叫做数论。你看他树立了25种谛，就是25种原理，25种真理，25类的25条真理。这25条真理，因为1、2、3、4、5、6，所以它有这个特色，所以叫做数论，数字的数，就是25谛这种的，就是数论外道他所坚持的。25谛呢，各个地方的解释呢都比较，就是说还是比较含糊，再加上他这个论本来就比较含糊，那么我们就暂时以这个精解的为主，就是说它分成的基本的元素呢，就是一个是精神，一个是物质。神我是精神的本体，自性是物质的本体。神我跟自性的关系就像是瘸子跟那个瞎子，神我它有智慧，但是它没有一个物质的载体就表现不了。自性虽然有活动能力，但是它没有就是产生活动的那个动机。就是没有那种神经系统啊，就是那一类的。 所以说呢，就是这两个是二十五地最关键的，二十五地结合，然后生出来其他二十三地。具体来说，就是你看神我作用于自性而产生了觉，就是说，精神和物质就两个，就是比如说精神它附会到物质上了，然后就开始有觉了，有觉就生想了，有想就生出来了色声香味触了，色声香味触就生出来了这个五维，就是五根，五支根，五支根就生出来了，从五支根又生出来了这个五种，就是这个五种这个身上的这种的器官啊，手口足什么生殖根、肛门和心根，然后又从这个五维生出来了五大，空火什么什么，就是这个就是它是这样的，一共是二十五地，一共是二十五地，数一数的话，从神我自性觉想，然后呢五维五支根五作业根和心根，然后呢就是又生出来五大啊，这就是二十五地，二十五地，嗯，它是这样的一个这个道法自然，对对对。那么有的外道呢，前面那一个是说的是道法自然，对，道法自然，后面的这个就是说的是觉悟二十五真谛，就是得到涅槃了，这是后面的这一个。真正的清净是什么？这个东西杨子涵呐，这个东西得问问你是不是要一个字真正的清净。你先说说你怎么认为的真正的清净，你原来是怎么认为的，现在是怎么认为的，都可以说说。你好像以前的时候从来没有谈论过清净这个话题，所以我不太清楚。哎呀，这又有敏感词汇。哎，这回发出来了。现在讲，现在不清净，想清净越难清净，想清净越难清净。那你说的这个清净就是有一个清净之相的清净，你知道你这个是这么说清净的，实际上佛法不是用这个安静的静，佛法不是要这个，佛法要的是清净，佛法是说这个词的，他不说那个清净，那个清净就是安静，怎么样能够安静啊，自己一个人不受外人打扰，那个是安静。佛法啊，就是要的是一种清净，他要的这种是净，是干净的净，他要的是干净的净，所以说这个时候是自性本清净，这个时候本清净说的是干净，不受污染，不享受那个污染。我们在这个跟外界接触啊，有这些这个想法啊，意识啊什么的，就是然后再着在这个上，这就是受污染了。清净，清净是针对污染说的。一般的佛教徒他有这样的一个认为，一般的佛教徒认为就是咱们这个世界就是五浊恶世，浊浑浊的浊就是浊，浊这个众生浊、命中命浊等等等等，一共有五浊。这就是说这个世界它有五个就是很糟糕的特点，很糟糕的特点，就是说这个叫五浊恶世，五浊恶世，这个清净就是针对这个浊说的，浑浊说的，这个世界就是很浑浊，很或者很不干净吧，很不干净，是污染的，是垢土，垢肮脏，清净是怎样不受他们影响吗？对呀，你就是没考虑过清净，这个就不好给你解释了。你就是必须要说说你自己认为什么是清净，然后再说。你自己不说的话，我在这说一个，不好给你那个啥，这个词儿你就没必要知道，因为你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你这个词儿，你考虑它是什么意思，没有太大的意义。一个佛教徒一般来说的话的，他们的发心就是比较正确的发心，就是说这个世界就是充满了这个不好的，还有恶浊的，就是这个污染的东西啊多，污染的东西多，你在这个世界上就是受了这个污染，你就是纵然有善行，你迟早也会就是被也就是也会由善，就是既然由善，那么善就是说做到了一定的时候的话，恶缘起来也会做一些恶，所以而且还有别人的恶呀等等等等啊，就是所有的这些就夹杂在一块，说明这个世界是秽垢的，是污垢，是一个染缸，是一个染，我们在这里面就是受了这种污染，那么我们现在要把这种污染清除掉，这是我们一般学佛都是这么认为的。你可能是没有这种想法，所以不好给你解释。刚才说了，初步的来说的那种清净就是那样的，初步来说那种清净一样就是那样的。当然了，如果是了义的清净，它是这样说吧：染有生死，净无住佛。污染的时候，它有生有死。什么叫做生死啊？高兴不高兴，这都是典型的生死。讨厌什么，喜欢什么，追求什么，拒绝什么，这都属于生死。 这就是取舍，这就是生死。你说的那个讨厌什么，拒绝什么，喜欢什么，追求什么，这还是大的粗的呢。在佛教中微细的，这叫有取有舍。取什么东西，就是要追求一个什么东西，有舍掉一个什么东西，有这样的心。这个取舍在楞伽经里面就是一种摄受，就是我们说的摄受，就是指的是取舍，就是取舍的意思。它并不是指摄受力，就是取舍啊，就是取舍，总是要有取舍，总是要有取舍。这个，哎呀，刚才是说到哪儿了？说到取舍这儿了。就说总是要有取舍，但是实际上呢是这么说的：然有生死，尽无住佛。污染的时候呢，就是有生有死，有取有舍就有生死，有取有舍就有生死了。这就是然有生死，一时染，一至尽，然有生死。染的时候呢，就是依靠我们的意识分别意识的话，就有生死。那么尽的时候呢，就了无生死。但是尽的了无生死，还不仅是了无生死，连住佛也不利。这就是然有生死，尽无住佛。一时染，一至尽，染有生死，尽无住佛。咱们一般心里对这一句的解释是比较多的。你比如说吧，然后这个就从这个回过头来再说你说的清净。你说的清净就是说，就像昨天一样，吃饭睡觉打坐，虽然有思想，就像流水一样不阻碍。你能做到什么时候都没有阻碍吗？做不到吧，做不到吧。真正的清净，从知见上来说的话，就不是，就连这种描述也不是这种描述，就是典型的描述，就是这种描述：然有生死，尽无住佛。静的里头连生死也没有，也然后呢也连住佛也不利，连住佛也不利，阻碍不阻碍也不利，就是这么说吧。然有生死，静无阻碍，静无不阻碍。就是按照你的思路就是这样的，然有生死相隔，静也不存在一个无碍，静也不存在你说的那个不阻碍，就是这样的。就不管阻碍不阻碍嘛，你现在就是能做到的就是不管，你现在要踏踏实实的。我总以为你是过600、600、700做的，你是300多做的，你就踏踏实实的不管，踏踏实实的不管，不管就是做功夫，必须要也就是说就是细密的做功夫，细密的做功夫，就是下作认真的做功夫，就是不管阻碍不阻碍，什么也别管，下作要经常的提醒自己别管。王守护国，刚才说了那个外道的涅槃，这还有一个王守护国受六德论做涅槃想。这个六德论是什么意思？王守护国就是说，就像是王为众生做主，守护一方众生一样。这个六德论是什么呢？六德论就是说另外的一种六种特性，就是一切法从这六种意思生。这六种意思都是什么意思呢？识什么德业同然后义和聚义，就是这个，就是识德业同义，这个五种意思呢，互相的摄属，互相的就是他们互相的有联系，不相离，就是因为这六个特性。然后呢，你就是坚持守着坚持着这六个特性，然后守护住众生，就可以这个得到涅槃。最后这一句的解释不大对，应该是这么说：守护着这六德，就像是国王守护众生一样，守护着这六个特性，这样就可以证道。就是守护哪六个特性啊？就是说识德业同义，然后和，就是守护着这六个意思，一直守护着，一点也不想离开，就像是王守护众生一样，守护着这六个意思，这样的话就是涅槃。他认为是能受持这六德而守护众生，这句话的解释不大对，应该是说的就是王守护国受六德论，就是你受持这个六德论，就像是一个国王守护他的国家一样，守护他的民众一样，守护他的民众一样，去受持这六句义啊，就是这样就涅槃了。这也是外道的，就是离不开这个，就像我们说的哦，我们要明白呀，我们要时时刻刻的明白，这有点这个味道，我们要时时刻刻的明白，这就是见性啊，见性就是要时时刻刻的明白，要功夫成片。这就是一般的，他就抓住这个东西就不放了，要时时刻刻的知道自己在想什么，知道自己的心等等，他有一个时时刻刻这个东西，一直有个时时刻刻有个东西在手，就类似于这种外道涅槃想。 或见识是作者，识觉世间如是觉者，作涅槃想。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是，就是说见识，就是见到了时辰了，就是说认为时辰这个是造物主，时辰决定了一切。你比如说我们说的那种，有一种这个人，他就是生辰八字，你说出来生辰八字，生辰八字决定了你的命运，他看什么东西一定要看你的生辰八字。哎，就跟这个相似，生辰八字是最重要的事，生辰八字决定了一切啊，是生辰八字决定了一切。你觉悟到生辰八字能够造就一切的这样的道理的，这就是涅槃，这是一种外道论。关照提啥呢？或为性，性就是说认为这个世界确实是有的，比如相当于现在的科学论，相当于现在的科学论，他相信科学，他认为这个世界是科学的，人也是科学的，就是这个。因为什么呢？科学它建立的一个标准就是实有的，它用实有的仪器去衡量，然后给你测出来的是一个就是说实有的一个结论，然后把这个结论可以放到你的跟前，所有的人都看到，所有的人都承认，就是这样的，就是有点像现在的科学论。或为非性，非性就是说有点像就是老子的《道德经》，没有，无中生有，哎，就是这个没有，这个是确实是没有，从这个没有里面生出来了有，就是根本在于这个没有，根本在于没有，就是这一类的，这个老子的那个《道德经》啊，泯然一绝是世间法，科学当然是世间法，但是呢我是类比一个什么呢，就是类比它是就是把这个科学作为它的一个归依之处，归依之处就是外道，其中是有这样一种的，就是认为是实有的，觉悟是实有，就是涅槃了。自信也没有吗？自信不是有也不是没有，你自信有，什么是自信啊？自信如果是有的话，或谓知性非性，或者是知道这个这或谓知性非性，或谓知性非性，我的理解是这样的，就是说是你了悟到了这个本质根本就没有，如果你了悟到了这个了悟是最重要的，那么这个就是这个什么，就是涅槃。这个经文的解释它是认为是有和无同时存在，我认为就是说这个或谓知性非性，就是说一个知道最重要，这个知道知道很重要，知道这个性本身是没有的，就是要知道知道这个最重要。动能，一切的动力，你那个动能很像业力，我觉得很像是业力，你说的很像是业力，非常非常像业力。行音识魔还没到啊，刘涛啊，行音识魔你还没往下看呢，楞严经里面的识音，色受想行识的识音才是最关键的，行音这个地方还不是最关键的，识音这个地方说到的是本质，对，识音这个地方说到的是本质，不是行音。这些当然了，楞严经本身的那些也就是没有什么，就是说这些东西也都是佛在其他的经典都有提到过的，很多都是很正常，很正常。自信就是一切的动能，胡扯，你这个是胡扯。自信就是一切的动能，我们可以找一找。你这个就是简单的或谓性，你这个理性就是典型的或谓性。谁有一个麦？袁师兄关麦。一点儿之见，失之毫厘。你就差在这一点儿之见上，转也就是转你这一点儿之见，其他的东西都不是这么随便的轻易说。你说到的是佛法中最重要的问题，或见有觉于涅槃差别，作涅槃想，有如是。比种种妄想外道所说不成所成智者所起啊，这是前面的这个还有一个啊，最后一个或见有觉于涅槃差别，作涅槃想，有觉这个是属于说的就是有一种，还有一种外道就是明觉，就是说是就是这个他明觉这个事儿啊是不同的，这个明觉有点像什么呢，有觉于涅槃差别，不同于其他宗派说的这个涅槃，那么你能够找到这个有觉，找到这个觉悟，那么这就是涅槃的。这有点像什么，哪一种外道啊，有一种哲学叫我思故我在， 他认为什么都不代表他自己，但是他能思想的那个，能思想，他能思想，这个东西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东西。他认为这个东西代表了他，我思故我在，就是这种的。或见有觉于涅槃差别，做涅槃想。他认为那个觉是最要命最要命的东西，那个东西才是他。这个就是这种的外道。这就是第三十门，他说了二十一种，他说了二十一种，就是外道的涅槃，外道认为的涅槃，说了二十一种，二十一种，就是简单来说就是这样，有生死可了，有涅槃可成啊。简单来说就是实有，实有就是实有，有如是，然后我们再贴那个经文啊。对呀、啊、对呀、啊，是第六意识，觉是第六意识。有如是彼种种妄想，外道所说不成所成，智者所弃。就是说这样多的这个妄想啊，他们都是这样分别比量出来的，就是外道所说的这些啊，就是有这么多这么多的妄想，都是他们分别比量出来的。就是说依照这个修习啊，是不会成就他们所认为的那种涅槃的，就是他们的涅槃都不是真正的涅槃，智者是放弃的，智者是不会这样做的，智者是不会这样做的。我感觉你一点定力也没有，还要做功夫啊。李静，你这个人就是说真的是没啥智慧，你这个人智慧就是说你说的你怎么回事，现在说话特别的不靠谱，你就几天没联系了，咋回事啊？坐打了没有啊？一会儿是认为能动性，你有这个能动性吗？你修了心中心有越来越打击学有劲吗？不是那种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是一点定力也没有，还要做功夫啊？你怎么做功夫啊？做功夫你要打，一切都要先有定力。你算了，你算是有定力了，你最近坚持了这么长时间没有断坐，算是很有定力了，很有定力了。你就是说不管白天怎么干扰到你，我给你提一个最低标准吧，不管白天怎么干扰到你，你晚上的坐能够打下来，这就算是有那么一丁点的定力了。你别老想着用定力来去对峙个什么东西，你之所以没有定力，是把你是不是定力的问题，是你把那个东西看重了，是你的知见出了问题，并不是你的定力出了问题。你在其他方面很有定力，你在比如说我们在讨论佛法，对你都没有什么意思，什么一会儿自信就是有，一会儿自信又是无，随随便便说的，你说的时候定力可足了呢。你在处理那公司的事儿啊，跟老板的事儿就没定力了，主要是不是你的定力问题，而是你的知见的问题，你把那个东西当的重要了。简单来说就是这样的，是你的知见问题。学佛法是为了开智慧，改变你的知见的。啊，对对，能坚持就行吧，能坚持就行吧。我发个什么他都会认为是糖，他是这种的。那不行的，那迟早要断坐的，不行的，不行的。往下看下面的经文，大会如是一切悉堕两边作涅槃想，如是等外道涅槃妄想彼中都无若生若灭。大会彼一一外道涅槃彼等自论智慧观察都无所立，如彼妄想心意来去飘驰流动，一切无有得涅槃者。这是咱把这两句话搁到一块儿说，就是批评这个外道的。外道呢，就是说外道的前面的二十一种涅槃观点，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刚才不是说有生死可了，有涅槃可证，就是说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是堕两边的，要么是左，要么是右，要么是对，要么是错，要么是有，要么是无，要么是干净，要么是肮脏，要么是去，要么是来，要么是高，要么是低，它就是堕两边。但是他以为是涅槃呢，实际上啊，他们说的这个都是妄想，真正的这个涅槃是不生不灭的，它不生不灭的，真正的就是真正的涅槃彼中都无若生若灭，就是若生若灭，就是有生有灭，有生有灭，实际上呢是不生不灭的，就是不生不灭的，不生不灭的。再看下面这个，大会比一一外道涅槃彼等自论智慧观察都无所谓，就是外道说的这二十一种涅槃呢、啊、这种种种种类型的涅槃呢、啊、这都是他们自己创立的这个理论呢、啊、如果是用咱们的智慧就是说仔细观察的话，这些外道的这些涅槃论呢、啊、都立不住脚， 都立不住的，都立不住的。就像他们的他们这个东西啊，就像是妄想心意，如彼妄想心意来去飘驰流动，一切无有得涅槃者，就是就像他们的妄想一样的，也是来来回回的，来来回回飘动的。他并如果依据外道的这21种这个涅槃论去修正的话，并不可能真正的去证得到这个涅槃。所以说就是这些外道是不可能得到涅槃的，他们的都是这个就是胡思乱想，来来回回，然后是就是说的是堕两边，有设施生灭法，它不是不生不灭，它永远也不可能证到涅槃，就是这个意思。看看这个经节，这个经节笔中都没有，就是说的是这一切外道所说都落入两边戏论，但是外道却自以为这是涅槃，这些外道对涅槃起了诸多的妄想，是生得。再看下一个，就是各种外道的涅槃之见都是妄想谬见，如果用智慧观察，这些站不住脚妄想啊，这些外道的妄想啊，他们是往来飘荡奔驰流转，他们的涅槃论没有一种和真正的涅槃相应，你就按照他们这个是修不到的。然后有个总结，就是外道21种念错误的，他们的关键原因就是分别妄想一时心的造作，他们是堕两边的，并不是真正的涅槃。下面开始说什么是我们说的这个啊，下面开始说了，如果说涅槃者善为善觉之自心限量，不着外性，离于四句，见如实处，不堕自心限妄想二边，设所设不可得，一切度量不见所成，于真实不应摄受，舍己弃舍彼己，弃舍彼已，得自觉圣法，知二无我，离二烦恼，尽除二障，永离生死，上上帝，如来帝，如隐幻等诸身三昧，离心意意识，说明涅槃。大慧如及于菩萨摩诃萨应当修学，当即远离一切外道，住涅槃见。外道的涅槃见就是他要堕于其中的一边，简单来说就是这样的，他是妄想分别得来的，他要堕于其中的一边，他总是在生灭里面。我们的不是，我们的这里头重点的有几句啊，比如说是离，比如说是不可得，这些就是这一些词儿，前面说的是就是本质，后面说的是正果。就是说什么叫做涅槃呢，就是知道啊，这一切啊都没在心外，都没在心外。我们第13门不是说了如来2种神力了吗，你看看善觉知自心限量，就是这些东西也没在自心之外，也没在自心之外。别着外性，就是说别在外面，别对就是一切的东西，就是外面的一切的境界当真，一切的就是外就是境，就是境界，就是境界，境界性就是境界的本质，境界的本质就是说外面并没有一个真实的本质，就是一切境界并没有一个真实的本质，这不着外。就这么说吧，就是凡就是凡就是说那个叫什么来着，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不着外性的意思就是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就是不着外性。为善觉知自心限量，然后凡所有相都是虚妄啊。离于四句就是离开妄想分别，四句咱也解释过了，是不是，既是又不是，既不是是又不是不是啊，就是这一类的。这从这四句就是可以衍生出来百非，就离开这些，离开这些，离开两边，这就是如实见了。如实见是什么样子的呢？你现在就不把外境当真，立马清净，那你又立了一个立马清净啊，你又立了一个立马清净，你又立了一个不把外境当真呢、啊、这个地方上可马虎不得。你以前呢、啊、就是说你就是心没有用在这个佛教上，没想那么多。实际上佛教啊，它很深很深厚的意思的，很深厚很深厚的含义的，就是说你不把外界当真，你立马清净，这个立马清净这个地方，你就是这也立不了，这也不能当真啊，这也不能当真啊，这个地方不能立一个清净啊。你现在就不把外境当真，是针对你有用，你可以先这么用，你可以先这么用，你应该这么说，你现在就不把外境当真，句号，你别用那个立马清净这个词儿。佛法中也连这个也不要，不要那个当真的外境，也不要那个清净的那个内证，也不要。这才是佛法的真正清净啊！对对对，陈仲权呢、啊？你不知道这个杨师兄，他跟你的思路不同，他没有接触过佛法，他以前，对，是的，是的。 对呀、啊，礼敬啊，清净也不可得。你知道这个，你对呀、啊，你能说这个不错呀。我看看礼敬上面翻出来的，好像今天又说了好多有相的东西似的。哦，对了，定力，你那个定力是咋回事啊？你说一说，你给我说说你的定力，一切的动力，一切的动能，一切都要先有定力。这句话你怎么跟你这个现在说的这句话联系的？啊，对对对对对对对，清净也不可得，然后是对对对，你是清净不可得，然后要定力是吗？你呀、啊，就这么说吧，李静啊，如果是你是认为就是必须要走的途径，那你就别说这种清净也不可得。你没走到这儿，你说这个话，你是胡说吹牛，你对这句话不认可啊，你说明你对这句话不认可，不认可你就先别说，走哪儿说哪儿的话，不到哪儿咱不说哪儿的话。你就说你连这个地方都没走过，你不好说走过以后的路，你不好说，你可能说错了，你可能说错了，你有啊，有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你就是如果是必须要走的，你还没有走到清净也不可得的那个地方，你就别说那个话。你没有走到那儿，你咋知道那是啥样呢？有什么呀？有也不执着。哟，你说个有也不执着，你这真能力，真能吹，佩服你。你就胡说吧你。你不执着你怎么知道一个有的呀？自信满满。哎呀，特别的自信，对对对对对，这一类的，我就想到我，你知道我眼前马上蹦到了一个谁吗？蹦到了那个我们的这个过了千座的一个师兄刘涛刘师兄，你可以多跟他交流，他可能有这种的，就是自信满满，报喜不报忧，以前有这种特点，你就都你们几个交流交流交流，正能量满满，自信满满。他不正能量的时候，他不搭理你，你不知道是啥样，很少。自信满满，你们几个多交流交流。躺枪了，他属于躺枪。这回绝对属于躺枪，他没犯着毛病，他现在没犯着毛病，有特色有特色。不着外性。离于四句，见这刚才说了，不着外相，离于四句，见如是处，不堕自心现妄想二边，就是不堕到什么见解啊？不堕什么见解啊？就是说，自心所现的一切的境界啊，他都认假作真，然后呢，认假作真，这是他的妄想，然后呢，认假作真，他就会就开始分别了，就把它变成了两边了，要么是有，要么是无。等等等等，这就是要么是对，要么是错，要么是生，要么是灭。就是说，自心现的这个，由于它的错误之见，所以它就变成了两边，这就堕到了这个之见上。就是这么说吧，自心现，就是自心现，就是说，这个自心现呢，在它这里呢，就变成了这个，把这个自心现呢，就是说忘，就是扭曲了，扭曲了。就堕到了两边里面了，堕到两边里面了，就是这样的错误之见，这叫不堕自心现，就是不要这样，不要这样，这就是不堕自心现妄想二边。说得很好，非常非常好，对的对的对的，没智慧就是没定力，必须得修行，必须打坐，这句话我非常非常赞同，说得非常好。但是啊，李静啊，你已经修了一段时间了，你现在百坐过了没有啊？百坐过了没有？那方便告诉一声不方便。如果是百坐过了，你现在还说这个话，就是说，如果是百坐你已经过了，没过就算了，没过你说这个话原谅你啊，说得很好，对，就应该这样。如果是你过了百坐，我就要问问你了，因为没有智慧，没有定力，所以必须修行，必须打坐。这话说得非常好，但是如果过了百坐，我就要问你，已经打坐打了一段时间了。那你就是说，你说说，那你打了这段时间，打了以后怎么样了？打了以后还说这种话吗？你的智慧有没有一点体现呢？有没有一点长进呢？有一点长进得体现出来。但是现在你没过百坐，可以强调这个，我认为这个没错，没错。打坐很重要，对以后的人生怎么重要啊？对以后的人生，你不要太注意现实的利益，不要太注意现实的利益。他这个利益啊，凡是注重现实的利益，最后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啊。你不注重现实的利益，你可以得到无量无边，就是说无数劫这样的一个利益啊。 你知道没有啊？你听见没有？我告诉你，凡是注重现实利益的人，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你不要现实的利益，你会得到无量无边、无量劫，久于未来际的那个利益。你要那个啊，要那个啊。这是说到了这个，不堕自心现妄想二边，摄所摄不可得。摄所摄就是能和所，摄就是取的意思啊，取舍嘛，取能取和所取，能取和所取，摄就是取的意思。摄你看它就是一个提手旁，一个耳刀，一个双嘛，就是说就像一个手的形状，就是抓，去抓，就要抓取它。就是摄所摄，就是说取和能取和所取，现实利益也是动力打坐去了。哎呀，你就说李静啊，就是说你这个现实利益别跟打坐相联系，要不然的话，你很难得到那种无边的利益，就受到影响了。你到时候得到的利益就不是那种无边无穷无尽的最大的利益了，现实的利益就消耗过去了，就把这个消耗过去了。不应该有任何现实的所求，这一点对于咱们学佛法的人非常非常非常重要，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重要。所以祖师才会说不求于果呀，现实利益。杨子涵，你说的现实利益也要考虑是这样的，你生活中就是说该怎么样生计怎么样生计，它跟佛法无关，当然是这样的，这是可以的，并不是说不被允许啊，这是可以的。你白天一天都在考虑现实利益也没事儿，也没事儿。但是你考虑现实利益，你也要有思想准备，不是你考虑就能得到的。你付出100%的考虑，再加上你100%的行动，就这样，你也未必能够得到你所想要的现实利益，因为它是有因缘，有因缘和合才能有的。因缘和合不具足，那你就是得不到。这个因缘和合条件，它涉及到很多很多的因素，它不是你个人的问题，它还涉及到你和你周边的人以及他之间的就这个业力，它这个业力还有共业跟别业，局限了呗。哎呀，那是相当相当相当局限了呀，相当相当局限了。李静，就是你有一点现实利益的考虑，那就相当相当局限了那个了，那个东西是不能杂染这个的。不要所求，你会得到这个最大的无边的利益。不管得不得到，必须去做。你就太任性了，你可以必须去做吧，你先做吧。太任性了，就是你这种的，就是太想得到了，不一定能马上得得到。你就这么说吧，还是那个诀窍，杨子涵，就是你是做世间事的，世间事有一个诀窍给你，世间事的诀窍给你就是最关键最关键的时候你应该放手，你放手了它就转变了，你不放手你永远得不到。读读老人修法的六个要点吧。我跟他说的这都是世间法的事儿，还是对呀、最关键的时候你放手，平时可以去紧着追求，到最关键最关键的时候一定要放手，叫做放手。对，我说的这还是属于爱的范畴，就是属于是生灭法，说的还是生灭法。其实那个就是佛法中它都不存在放手不放手的问题，这就是摄所摄不可得，就是你取，你还有你所取的那个东西，你想取的那个东西它是不可得的，你想取得的那个东西你要知道它是不可得的，不可得的。这个一切度量不见所成，于真实不应摄受，就是说这个我们呢心里面就会有各种的分别，这就是度量。这个东西啊是不成立的，它实际上啊不存在这一切度量，你一切度量都度量不到它，度量不到它。鱼就是什么呢？鱼是什么情况呢？就是它在真实上摄受了，我们呢就不应该摄受。它就是这么说吧，它认假作真了，它要抓取个什么东西，它认假作真了，所以它要抓呀。就像是水里头捞月亮一样，它因为水里头真有月亮，所以它会去捞啊。所以说它就是那个真实，它跟真实比起来，就是它认假作真了，所以它就会去取。他就跟真实比起来，他就认假作真，所以他会去取，他会去舍。弃舍彼矣，就是离开了这些度量，离开了能和所，离开了取和舍，离开了两边， 知道一切外相是梦幻泡影，这样的话呢，就会证得咱们的自觉圣法。自觉圣法就是我们说的吧，涅槃，或者说是自觉圣智，就是在佛教那个楞伽经里所说的自觉圣智啊，自觉圣智。证得了这个自觉圣智，就会知道了，就会真正的彻底的明了了二种无我。二种无我就是说的是人无我和法无我，就是彻底的能够了知什么是两种无我。然后彻底的离开两种烦恼，就是两种烦恼也是可以说根本烦恼跟随烦恼啊，根本烦恼跟随烦恼。有人有争议说有没有这种说法啊？根本烦恼和随烦恼，有的是在这个三藏，唐朝三藏法师的一个大字典里面是有说过的，就是烦恼是可以分成是根本烦恼跟随烦恼，或者说的是离二烦恼，也可以说的是人我烦恼和法我烦恼，也可以这么说吧。一般来说的话，就解释成根本烦恼跟随烦恼。根本烦恼就是无明，其他的那些烦恼，那就是知末烦恼，那都很多很多了，就是这一类的。净除二障，二障就是说，就是说的是这个烦恼障跟所知障，这是二障。永离二死，二死就是说分段生死和变异生死，这就是说，善知自觉限量，不着外性，离于四句。然后呢，就是不堕两边，知道能所都不可得，离开一切度量啊，不取不舍，就这样的。就这样的话，这就能够证得自觉圣智。证得自觉圣智是什么样呢？就是说知道人无我法无我，离开了跟一切撤除了一切烦恼，净除了就是说这个烦恼障和所知障，然后呢永离开分段生死和变异生死啊，这就是到了，这就是上上帝如来地，如幻影三昧，这就是涅槃。唯识论里面有，咱把这个经解啊说完了，咱再来看师兄们的这个问题啊，师兄们的这个感慨，你们说说，我点评点评，不一定点评，你们先说，我先把这一段解释完。然后呢，永离二死，这就是上上帝啊，这就是上上帝，这就是如来帝啊。这个时候呢，就会证得的是什么三昧？如隐幻等诸身三昧，如隐幻等诸身三昧。如果是非要标是什么地的话，这个是至少是八地，八地就是身正如幻三昧，在楞伽经里有说过，在华严经里面也有说过，证得如幻三昧。住身的三昧就是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就是这种深深三昧。远离心意意识，就是离开了这一切的妄想揣测，也不存在。然后呢，这离开的还特别特别干净，连根呐、习气、微细的都离开了，这就是离开心意意识。意识这个地方上是能够接受的，那么意识之根，包括产生意识之根的这个第八识之体，连这个全部都给转换了，就是已经转八识成四智了，这就是离心意意识，这就叫做涅槃。咱们应该修学，然后呢迅速远离这一切的外道涅槃见。就说还是这一门呢，就说到了什么是真正的涅槃，然后又类比了好多外道的涅槃，比如说认为一个有，认为一个没有，认为一个时辰，认为一个自然啊，等等等等的，就是有一些的例子啊，这一类的二十一类的这个外道的涅槃见，全是邪见，应该离开那个，也就是这个。不会悬崖撒手，就是永远在世第一法里。这句话说得好，是这样的。不会悬崖撒手的这个世第一法啊，是这样的，就是说你世间的人不悬崖撒手可以理解，出世间的人对世间法都撒手撒得很彻，但是他对于有个佛可证，有个道可成，还有个理论可以说，在这一块他还不肯撒手，这个地方就是世第一地，世第一义，世第一法，它就是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上跟见性很相近，他在世间已经没有什么烦恼了。简单来说，因为什么呢？他对世间无所求，他当然就没什么烦恼。但是并不代表着他明心见性，就是他在佛法上，在法执这一块，他不肯悬崖撒手。这句话说得很好，这样张静英非常非常同意。世间事儿都是虚幻不实的，认假作真了。就是你跟杨师兄说这个，他不一定能够理解，他现在满心都是世间法，你满心都是也不一定达成你的愿望，反正是。哎呀，既然修心中心了，你现在的这个300多座的情况，还是应该在明心见性上好好的下功夫，现在见地还不够彻。 世间事都是虚幻幻实的，任假作真啊。你说百丈禅师，有缘记住，无缘记，任清风送白云，你咋不怎么看得出，听不懂你的这个话说的通顺一点啊，你倒是，你说个话，你能不能文句通顺点啊？不明白了，这就唯识论里有，它不是叫唯识论吧？啊，对，识字错了，我说咋看着这么不舒服呢？唯识啊，唯识里面有，原来推不是向权。要是通过打坐开智慧了，对现实的、对世间的现实利益也有帮助。当然了，你打坐开智慧了，就是梦醒了，那梦里头的事儿你还当什么真呢？就是这个利益，这个利益可大可大可大的呢。你想要啥利益啊？烦恼障识也会转变了原来的因缘，根本烦恼和随烦恼，根本烦恼跟随烦恼，你说的这个根本烦恼跟随烦恼的见解不一样，根本烦恼跟随烦恼的见解不一样。有一类的分是这么分的，刘涛，根本烦恼就是无明，其他的这些才是随烦恼。我认为我很赞同那个根本烦恼是无明，这个因为什么呢？就是这个根本的最根本的贪嗔痴已经的了，已经是很粗重的，它这个是详细的答，就是说有烦恼可见的这种的，实际上呢还有一种烦恼他自己都不知道的那种的，就是无明，就是没事找事儿，本来明白的非要个明白，本来没事非要找个事儿，就这一种的他根本都看不到的，这一块是个根本的根本的毛病。打坐会实现的，实现个什么呀？不求雨果。英子姐，蔡小鹏也进步大。英子姐进步大。对了，人家张静英说不如蔡小鹏。对呀，根本烦恼是无明的，这个是有一种佛学大词典解释的，是陈述的吧，还是叫什么呀？陈述的有一个，就是这一个大词典很少有人用。当时的时候，楞伽的时候，大家就因为这个争论过。我是坚持用了，因为这个词典是存在的。为什么不能用啊？但是现在用的人少。叫什么来着？反正是唐朝的一个词典。三藏法术，对对对，三藏法术这一本书，三藏法术是其中的一种的，你不能不承认它是佛教大词典，叫三藏法术。三藏法术简单来说就是说的是，就是说佛法中所说的这些名相，一个一个给解释，就是这里头的。说，这些世间上的事儿，你多问问世间的人，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就你呢，还投资项目呢，我听着我也想反对。哎呀，算了算了，不说了，我都被你带到世间法里了。无立锥之地，哎呀，且喜蔡小鹏会如来禅也。大会我说的涅槃，乃了悟通达。自心限量，外不取着外相之相，内而远离对四季分别的分别执明，见实相，不落自心起现的两边妄想，了知能取所取都不可得。对于一切依靠心意识嫉妒分别说的道理，不见有所成立，因为那是渔夫对于实相所起的种种妄计，对此不应该只取摄受。名相妄想舍离了这些妄想邪见之后，就和自觉圣智相应了，就会证什么呀？人法二无我，离开根本烦恼和随烦恼，净除烦恼障和所障，永离分段和变异两种生死，这就是正智。据这样的正智呢，那就会超越诸地，直证如来，证得神如幻等甚深三昧。如此，就是说转八十成四智，这就是涅槃啊。这个地方上他用了，这是用了这个什么？那这是用了名相妄想正智如这五个无法，他用了楞伽经里的无法来解释这一段，就是名相妄想远离开名相妄想正智如要具备正智正得如就是用了这一段来用那个楞伽经里的无法把这一段总结了啊。大会啊，你跟其他菩萨应该如是修学，马上远离外道的诸多错误涅槃见解。这就是说，外道的错误涅槃见解应该警惕。然后呢，我们说的这个呀，就是要知道外别着相，外呢内别分别啊，别分别，要知道这些都不可得。 远离外道的诸多错误涅槃见解。从宣起义而说戒言，而说纪言，外道涅槃见各个起妄想，思从心想生，无解脱方便，愚愚复复者远离善方便，外道解脱想，解脱终不生，众智各意去外道见所见通，彼悉无解脱，愚痴妄妄想故。这个都是批评那个外道的涅槃见的。这后面还有，算了，我们一个一个来吧，还是看前面的吧。从宣起此意，就是外道啊，他们对于涅槃升起来了种种的妄想，这些妄想啊都是依八识建立的，它并不是真正的能够走向解脱的，就是你依据外道的这种涅槃论，你是不可能得到解脱的。这是这一段句子，然后下面的这个愚愚复复者，就是愚痴者呢，他们就是深陷于能复和所复，这就是深陷于能复和所复，他不知道什么是智慧，不知道什么是智慧方便，他不知道这些就是佛法，不知道什么是佛法，他们做的这个解脱啊，实际上他们根本都不可能解脱的。然后众智各意去外道所见通，彼悉无解脱，愚痴妄想故。就是他们的这种啊，就是依于他们的妄想啊，就是横生出来种种的妄想分别，所以他们呢给出来好多好多种涅槃，好多好多种涅槃，好多好多种涅槃的这种都是邪见。那么他们这种涅槃之见的邪见呢，都有相通之处是什么呀？都是他们不可能真正的解脱，他们都是愚痴妄想，这就是他们的共通之处，他们都不是真正的解脱，都是愚痴妄想。一切吃外套妄，一切吃外道妄见作所作物，有无有品论，彼悉无解脱。凡于乐妄想，不闻真实慧，言语三苦本，真实灭苦因。譬如镜中像，虽现而非有，于妄想心境，于复见有二，不识心机缘，则起二妄想，了心其境界，妄想则不生。这一段说的还挺好的，他就是给你说出来了原因啊，原因。就是说一切的外道啊，他们呢就是说的是有什么毛病呢？他们认为真有一个能做，真有一个所做，他们的就是结论就是真有一个有，真有一个无，真有一个有，真有一个无，所以说他们呢就是不能解脱，他有一个能做和所做，有一个有和无，所以说他们呢不能够解脱，就是外道他们都是堕边见的，所以他解脱不了，堕两边之见，堕两边之见。然后呢就是说外道呢，他们呢就是说他们还乐于在这妄想分别，他不接受那个真实的智慧，你说离开两边他不接受，他觉得不可能，他不可能，他不知道呢就是说这个言说三苦本，他不是说言说，应该是这么说，不知道他的这个妄想分别，他言说出来的根本是在于妄想分别，这个妄想分别他说的这些错误理论，他的这些理论的根本是在于他的妄想分别，这个妄想分别那就是苦苦坏苦和行苦这三苦的根本，简单来说就是轮回的根本，轮回的根本就是他的妄想，妄想就是他轮回的根本。就是说他打消这些妄想，这样才能够觉悟，不知道了悟实相才是离苦的正因，应该了悟实相。这就像是什么呢？这就像他在那摸索镜中的那个相，这个相应该怎么办，那个相，实际上这些都是在镜子里面的，它并不是实有的，并不是实有的。这个就是凡夫，他就是这样的，凡夫呢他就是把镜子中的这个相啊当成是真的了，当成是真的了，然后呢当成是真的还在这辨别这个应该怎么样啊，那个怎么样啊，实际上它都不是真的一个境界啊，它都不是一个真的境界，但是他呢就当真了，他当真了，把这个镜中像当真了，镜中像当真了呢，然后呢后面的说的这个不识心机缘则起二妄想，就是不能了达什么呢，不能了达这个能缘之心和所缘之境本来幻灭，他是这样解释的。可以这么解释吧，可以这么解释，就是不识得本心，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不识得这个万法，这个是梦幻泡影的变幻规律，因缘和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他不了解这个，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按照楞伽经来说的话是遍计所执性，依他起性和缘成实性，他不了解这个缘成实性，他也不了解这个依他起 起性，然后呢看到什么他就认假作真，他呢分别，这就是说不识心即缘则起二妄想，就是这句话可以用三字性来解释，了心即幻界，妄想则不生。你要知了达呀，这个心即境界，他们都是就是梦幻泡影，他们都是梦幻泡影，就是说你就是知道自己这都是在做梦，你还何必为梦中事儿去这个去在这儿，就是说那个生出来这诸多的烦恼呢？你知道他是做梦，你为梦中事儿在这纠结，你不是有毛病吗？那病的还不轻呢。所以最关键的就是我们有这样的正知见，就是这一切都是梦。这一切都是梦，说的好听啊，它有很多微细的地方，个人都有微细的容易当真的地方。你看看咱们这群里头说话的都很明显，有的人是就是说把佛法当成是梦幻泡影，哎呀这个佛法不值一提，但是他到世间法上他都透不过去。你看看多明显，有的人世间法上透得过去，佛法这不行，我这不行啊，我还要用功，就是这个地方上总觉得有个可证，没有爆炸这个事儿等等等等等，都有的是，他各自不同。对呀、啊，是说的你听出来了，好啊，你佛法很深厚，你的心有多么复杂，佛法就有多么复杂，你知道吗？因为佛法是解决你的心的复杂的这个问题的，解决这个世间的复杂的这个问题的。灌顶为何不得道也？这个人是不是张强啊？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哎妈呀，这张强算是搞不定了，真是的，我这真是的，哎呀。杨子涵师兄呢说的是，心者即种种，远离相所相，视现而无现，如彼于妄想，三有为妄想，外异悉无有，妄想种种现，凡愚不能了，精精说妄想，终不出于明，若离于言说，则无有所说，则无有所是，亦无有所舍。心者即种种，就是我们看到的万法实际上都是心，都是心。你比如说是就是说咱们那天说的那个楞严经，楞严经里面它是细细的分了、啊、咱看到的这一切东西不外乎色受想行识，那么色受想行识它都是种种的妄想心，所以说就是种种的都是你的心，就是种种的都是心，种种的都是心，心者就是你看到的种种，这都是你的心，应该远离看见的这个相，能看和所看，能见和所见，远离能所啊，远离相和所相，远离能见跟所相，这个是现而无现，如彼于妄想，就是说这些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一切的境界啊什么的，这个事儿并不是指的我们说的现在说的这个事情的事，它是指的是境界，这一切的境界就是梦幻泡影，虽然显现而实际上是当体即空的。当体即空的，并不是像渔夫所想象的那样实有住心和外景，这就是这样的。心者即就是种种，远离相与所相，视现而无现，如彼于妄想。如彼于妄想这一句话应该搁在下面，如彼于妄想，三有为妄想，这是搁在下面的。前面的那个最关键的是远离，这一句里面有两句很关键，远离相所相，还有视现而无现，这两句很关键很关键。你这两句你要是了解透了，那你楞伽经也可以不看了呀，那已经够了呀。那凡夫愚痴妄想就不是这样的了，如彼愚妄想，那是他们是什么样的呢？他们呢就是有那个三界大苦海，那就是下面的了。三有就是轮回，三有就是你大家记住啊，三有在楞伽经里面它就代表着轮回，就是个轮回界，轮回世界，这就叫做三有，就是说欲界色界妄想界，轮回就是这个世界就是分这三个界，欲界色界无色界，就是说这个有这个，这都是妄想，外异悉无有，妄想种种现，凡愚不能了，愚痴凡夫啊，他们不能够知道，他们不能够了知，这一切啊都是他们的妄想，实际上啊这一切的境界它都是梦幻泡影，它是根本都没有的，根本是了不可得的，外异悉无有，就是心外实无有一法可得，心也不可得，乃至包括涅槃在内的种种境相也都是依妄想境而显现，就是这都是悉无有，悉无有就是这个意思，心外实无一法，心也不可得，说得很好。 就是这一个了，就是说的也说了，就是说渔夫妄想不能了，这都是在说涅槃的，这都是在说涅槃的。精精说妄想，终不出于明。若离于言说，亦无有所说。精精说妄想，就是你别实以为真有一个精可说，你实以为真有一个精可说，那就是妄想了，那就成了名相了，那就成了名相了，就变成了一种理论了，变成一种抽象的理论了，变成一种知见了，变成一种所知障了，那很糟糕，那很糟糕，挂在你的心里面，去不掉，这种东西就叫做明，这种东西挂在你的心里去不掉的那些知解分别，那就叫做明，那就叫做明。但是呢，话说回来呀，就是说这个亦无有，若离于言说，若能了知真实，离言说妄想，就会了知诸佛并无所说。还可以这样解释，我觉得，还可以这样解释，就是说凡夫有这些病，所以用这些言说啊，就是去就是说去纠正这些错误的知见。如果没有错误的知见的话，如果你不以假作真的话，那佛也没什么可说的。亦无有所说，可以这样解释吧，两种解释都行。若能了知真实，离言说妄想，就会了知诸佛并没有所说，就是这个也可以，就是真实离妄想言说的话，那就是说诸佛其实没有什么可说的，就是说真实义这个地方就会了知，在真实义这个地方上并没有诸佛并没有所说，为什么没有诸佛所说的余地，诸佛所说都是为了就是纠正咱们的错误之见的，他有所说为了纠正咱的错误之见，你不应该怪诸佛说，你应该怪咱为啥有这么多错误之见呢，咱的错误之见为什么这么复杂，这么分门别类啊，太复杂太浩瀚了，所以才有三藏十二部呢，一大藏经呢，如果咱没有这些复杂浩瀚的这些邪知邪见，哪至于三藏十二论呢，你就说像楞伽经里面吧，就是大慧菩萨都在问呢，大慧菩萨没问诸佛，那个释迦牟尼佛也没什么说的，都是起源于大慧菩萨的问，大慧菩萨问的还的花样特别的多，当然了，善哉这是代众生问，实际上这些问题都是咱的，咱不敢说，他问了，你说的涅槃，那外道也说涅槃，你说的涅槃跟外道涏槃有啥区别啊，就这个话咱们当着齐老师的面不好意思说，实际上心里头都捣鼓好几遍了，心里头不捣鼓，实际上咱认为的这个涅槃，咱认为的正果都是外道，修完了心中心还要一个爆炸，你说你外道不外道啊，这典型的外道，连外道都够不上格，精神有毛病，他张强，那就要好好深入的修行佛法，一门深入，久久修行才能这样，必须要做十件事，还必须心里不能留痕迹，这是后话，这还是后话，你先心里不留痕迹，不考虑十件事做得怎么样，这样的话最好，这是说的是外道的涅槃，外道的错误的二十一种外道涅槃，没有离开妄想和两边，然后呢就是说佛的涅槃是离开了这些的，离开了这些，他被妄想所转，离妄想即解脱，如果没有对于假名和言说相的执着，佛也未曾说过法。这个最后的这一句的逻辑我要学习学习，三十门是别人写的，我就通了一下稿，反正也有道理，也有道理，就是说这么说吧，就是说佛说的这些都是纠正咱的，也如果没有咱这些，佛也没必要有言说，真实的这个地方是离开言说的，简单来说就是真实意是离开言说的，总想让我解释个什么东西，让我指示个什么东西，或者自己证了道了能够解释个什么东西，能够指示个什么东西，能够表现出跟以前没证道的有个什么差别的，都属于这一类的，总是认为有个收获的这个劲儿就是过不去，还认为自己可有能耐了，长能耐了，修了心中心迁坐可长能耐了，就是这一类的，你去世间去混混你就知道了，你长什么能耐呀，你在佛法这儿拿一些名相说人，有人是说你呀好佩服你啊，你好厉害呀，还能试试，你到世间上去混混去，谁把你当回事，你去那里头看看你的能耐长哪儿去了，长个啥能耐呀，都是被别人批的他想要别人的称赞，想让别人都捧着拱着，因为他做完了千座，这都不可能的。这个是三十门涅槃差别就讲完了，大概的过了一遍。袁师兄，你看怎么样？
可以啊，那个今天不然就讲到这儿，我们像剩下的时间，师兄们看看有啥修行上的问题，跟郭老师再交流交流，就不继续新内容了吧？你看呢？
行啊，可以啊，可以啊。
这个刘磊应该是张强，应该也是张强。
知道的，知道的，我都不搭理他。第这个第三十四门入灭现证，入灭现证，入灭现证就是说了，这个前面说的是佛说的涅槃，后面说了声闻缘觉和菩萨，他们这个灭证受。灭证受这个咱不能说是究竟涅槃吧，但是他们这个灭证受三昧他们之间有什么差别，这就说到了微细的，有点说什么呢，有点说声闻缘觉他那个变异生死跟菩萨的变异生死有什么不同，这就说到了微细微细的，还没说究竟涅槃，但是说的是灭证受，灭证受这一块也跟涅槃非常非常相近，也可以说是什么叫做寂灭都可以这么说，这里面也有说到涅槃的。我们所以就是说把这个第三十四门入灭现证这一门，就是下一节课还会讲。看看大家还有什么，就是说要讨论的或者有什么问题。没看出来，蔡小鹏，你观察力不大那个什么，他不是那种的，他并不是总想情，总想求个清净的人，你现在都见不着他，他不会是那种的，就是一说话一炸锅，他。很担心自己说一个话全群炸锅，他很担心那样的，想求个清净的人就最怕别人烦，最怕别人来打扰自己，自己也不愿意打扰别人，别人也不愿意，也比如也绝对不要别人来打扰自己，那一种的，他就是这么说吧，他都一般不会问咱们话的，问咱们个话影响他的清净，也影响就是其他人的清净，他会考虑的很多，那种人他不是的。那你就是这么迷糊，你连自己都想求什么都不知道，你还不如世间人呢，世间人还知道自己求个啥呢，你看看你咋整呢，你这还不如世间人呢，你有啥啊傲慢的资本呢，所以你既然来学佛法了，你都已经打了300座了，你也别放弃，你就好好的把佛法学习研究研究嘛，终南山里的那种楞严十种仙儿，对，那都是仙儿，仙儿才是人所向往的，实际上它跟六就是在轮回界中它跟人具有相同的性质，它都以某种相存在，但是人向往那种，人向往它那种就是啥，有一种逍遥自在的相，认为是仙儿。
他们也得修
啊，
他们也得修，
那你说他们也得修，这种可以这么说，凡夫也得修，凡夫他修的是名利，他也在修名利，他修名利的那个劲儿比我们还大，我们在他跟前也挺生惭愧心的。开，这就是说到了为什么要说涅槃呢？因为这就是涅槃，简单来说就是正果。我们要证得一个什么样的果，什么样的果叫做正果，我们现在讨论的就是这个问题，什么样的果叫做正果，不求于果，不求于果叫做就是说在楞严经里一句话叫不波涅槃，菩萨为什么不波涅槃呢，因为就是本来涅槃，这是楞严经里的原话，他肯定是了，大家都明白的，他都尊者，你的搭理他，他就是他很那个什么，他很开心，不搭理他，当成他是空气。看看大家还有什么修行问题，我说的就是说不是让你去要钱，而是说你就是觉得你自己挺厉害的，你没在世间事上撞一撞，你老觉得自己很厉害，你觉得自己很厉害啊，在我们出世间是没办法让你就是撞得鼻青脸肿的，因为什么，佛教徒他有一些基本的礼仪，有一些基本道德，就是温良恭俭让，就佛教徒基本上都是儒家那一套，就是说你就是那一种的，就是又猖狂的骂个这个揍个那个什么的，你就是骂了他，佛教徒一般都这么说，哎呀你骂我是消我业障啊，都是这种型的，所以让你栽不了跟头，我是让你不是让你挣钱，我让你出去的时候你就知道了，你没那么了不起，让你受点挫折，实际上是你在佛教这一块受不到挫折，你觉得你很厉害，大家也都没辙，现在说完就跑，又换个名，蔡师兄你不知道，他是敢要钱，他就说没有什么不敢的，但是他不就是这么说吧，还不能正视自己的心里面的微细的那些烦恼习气，他不能够正视，他这个地方他还是存在一个不敢，要我说 是没受过挫折，这世间上的事儿了。看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哎呀，我是不是不应该调度人啊？我又调度一个人进来了，那个人会不会又是他？不搭理他了，不搭理他了。看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修行最近修行怎么样啊？大家，现在是七月份了，最近的一次打九应该是八月十五吧？
嗯，
好像是啊。今年的打九比较少。嗯。你别把自己当个事儿，杨子涵就是这种的。别把自己当个事儿。今天一边下雨一边出太阳，这就是这没边了。这说到这儿，每次全身湿都正常的，正常的。中秋和十二月十号，哦，还有这两次了。那我有个觉察在，总觉得不对就扔了。你真扔了，你现在就不会提了。你咋不说你真正的今天扔了什么垃圾啊？扔了那么多垃圾你都没有说，你非要说你有个觉察在，总觉得不对你就扔了。你心里头可能还是有点毛，你心里头可能还是有点毛，所以你会这么告诉我。你要是心里头没有一点毛，没有一点拿不准的话，你不用说这个了。有觉察在，不对就扔了。扔了以后是什么样啊？我看看扔了是什么样啊。你怎么现在说不出来呢？说不出来是好事，你别企图说。王邦彦，你就是别企图去说，别企图去想明白，别企图去认识明白。但是你一定要明白，就是给你的就是你要注意啊。第一，不许想明白，不许企图想明白，不许企图说明白，不许企图学习明白。但是你还非得明白不可，你就是现在就是你的目标就是这。你非得明白不可，你不明白不行。但是这个明白不是你想明白，不是你学明白，都不是。扔了呢也觉得不对，是不是要再提再扔？不对不对，你这样吧，就是说的是这个，你主要是害怕我这个，你能不能这样就不当我是我，我就是一个其他的师兄，或者我现在没在，咱这样咱说说试试，也可能我鼓励的是咋了，是不够啊，还是不够啊，还是怎么了？是就是说你就是别当时有个我，咱说说试试。见到我有点毛，那没见我都没有，我不是那个郭老师。郭老师是谁呀？我见到他我也有点毛，咱俩都是有点毛，没事，我不是那个郭老师啊。别当我是那个郭老师就行了。说就是说的那个扔掉了以后是什么呀？说那个。这个今年冬天呢，有空的话，对啊，袁荣说小蔡做不到四个七，今年冬天有空的话，你来领座，不许说话，只许领座，你来领座试试，你要是能请得了假，加你好几次了。不行，杨子涵应该打七，不应该护七，你也做不了啥，你看看能不能。你就在那胡说，你是求解脱的，打七损什么福报啊？你要是不求解脱的，打七绝对损福报，就是这样，就可以这么吓唬他们啊！所有到阴心古寺打七的人，一定要求解脱，不求解脱的都是损福报，不要到阴心古寺来打七，这么说是对的，哎，有一段是对的，但是看对谁了。你来求解脱的，怎么是损福报啊？我们在那建一个打七的禅堂才是损福报呢。别就是这么说吧，我们这是有两个忌讳的，杨子涵你不知道啊，一个是福报，一个是业障，我们不说这两个词儿的，这两个词儿对我们来说是忌讳，说到了要罚钱的，罚你拖地的。反正一心古寺你要说不收，就是不收那种不求解脱的，不求解脱来打气混个好吃混个好住吗？那当然损福报，太损福报了，那简直是开玩笑，那种人不欢迎，他可能是认为你不求解脱的，所以这么说。扔了是什么样呢？扔了是什么样啊？你不是跟郭老师说的，你现在就是自己跟自己说，现在只有一个你自己。蔡小鹏告诉蔡小鹏，扔了以后是什么样啊？哦，打了以后是什么样啊？打击归打。杨子涵不是，你王邦彦说杨子涵就是他，就是杨子涵，他拿住别人的缺点，他就一直拿，就是李文军就说了这句漏洞的话，他算是，其实杨子涵心里门清，他说的不对，我跟你说，他不是不知道，打完了以后是啥样呢？ 亲若灭时罪亦亡，哪里还有福报呢？我也不是女侠，谁是女侠呀？还有一个女侠，没一个女侠，那么去了是怎么去了？他损你一天，他损你应该的。我跟你说，杨师兄啊，你要是见到任何一个佛教的师兄，他一般都那个，对，一瘸一拐的去了。那么去了是怎么个去了呢？行吧，行吧。伦敦进分喝茶吃饭，这里头是扔啊还是不扔啊？是扔啊还是不扔啊？你给我说说，扔啊还是不扔啊？扔了是不是不对啊？啊，你打我你也挨不了，你自己要不要打你自己呀？你就伦敦进分喝茶吃饭，你就经常的说说这四几个字，你经常的打你自己呀。
先来打气再说吧。
哎呀，那也要调整思路啊，调整思路，不是那种就是说扔啊或者不扔啊，不是这种思路，不是这种思路。不是这种思路，南师兄，你听懂还早着呢。你不是说了吗？你修心中心是为了下辈子，下辈子的利益。等你下辈子以后再听懂啊，这辈子不跟你说这个。对呀、啊，我说扔还是不扔，岂不该打？对对对对对，那你呢？你自己还扔啊，还是不扔啊？你自己是扔啊，还是不扔啊？就是说我该打，你不该打。你是觉得是扔对呀、啊，还是不扔对呀、啊？冤枉，好好好好好，蔡小鹏冤枉，我不冤枉，我不冤枉，我该打，我该打。今天是不是到这儿？看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没有？
我们稍微等一会儿，等几秒钟。
聊啥呀，王邦彦？你有什么要聊的没有啊，王邦彦？你有啥要聊的没有？
对，这几个王邦彦呀、蔡小鹏啊、范博、杨子涵，都是在印星股市打过漆的啊，打漆的同学。你们还有啥要说的没有啊？
蔡小鹏啊，蔡小鹏说开不了口了，冷暖自知。那你知你自己要是知道了，你就说得了，你就说得了。你到底是冷啊还是暖呢、啊？你到底是冷啊还是暖呢、啊？你这个冷开不了口，冷暖自知，跟伦敦进分这个喝茶吃饭，差了多远呢、啊？你到底是要喝茶吃饭，还是要知道冷暖呢、啊？你渴就喝茶，多简单呐！渴了就喝水，本来就这么简单的事。你看看你，三年过后了，你就到现在你还在这啰嗦。你渴了就喝水就完事儿了，你天天都在整啥呢？我们没打过漆，没人护过漆，这事儿过去了，不存在谁打过漆，谁没打过漆啊？看看大家还有什么没有？
好吧，今天就到这儿吧，再说下去又都是这个吃吃喝喝了。那我们下周二见啊，师兄们，我们下周二见，学三十四门入灭现证啊，欢迎大家继续来跟郭老师一起学习。那今天这个悟能结心探玄就到这里，我们下周二见。